法师啊，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请看那个冠科哈，冠科这个两面一张纸哈，第二面罗马数字二。那我们现在是上到这个丙三哦，做教化事业。那做教化事业就是菩萨他体会了甚深法。如果从般若经的修道次第来说，这个菩萨已经得了无生法忍，那这样的大菩萨呢，他用他的慈悲心去做救度众生、庄严佛土之事。那从般若经的修道次第来说，就是属于方便道了，前面是般若道，后面是属于方便道。那方便就是一个方法，善巧的方法来引导众生修学。那在丙三做教化事业里面呢，有主要从丁一、丁二来看呢。丁一就是毕竟之要，这是要对治众生的烦恼了。所以菩萨虽然在习甚深中观体会诸法实相，菩萨可能他已经可以降服自己的大烦恼出众的烦恼，那可是这时候呢，他还是需要去为了众生遍学一切法，或者他以前已经有学修学过了。所以在毕竟之要里面又分为所谓的对诸对治行，还有七菩提行，就在己一还有己二，这是属于毕竟之要。那我们现在是上到丁二了，出世之要里面的一开始先用譬喻来说，那第二个是物二，随意正说。那在随意正说里面又分为所谓的己一呢，标法性空以观心，从法性空来说，就观诸法实相而说，来观我们的这个心。事实上己二进一步就说观心无性以显性，那就是我们现在的进度。那我们请在看到讲义，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标题就好。从161页开始，在随意正说里面呢，其一是标法性空以观心，这边讲到的是从中观为师的修学次第，导致这边有说了。在161页的倒数第一行，是从为师他的现观次第，他是先观所取的境是空的，无自性的，次观这个人观的心也是空。那进入这个清净实相的当下呢，就是境是具名。那162页开始是中观中，中观的修学次第，它是先泛观，广泛的观一切法空了，慢慢的也知道这个人观的心也是空。基本上他是认为心跟境都是因缘合而有，他没有一个实在固定不变，所以他这样子去体会所谓的无自性空的道理。那唯识比较多是从唯识嘛，即有识，所以外境非真实，我们所认识到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识上所现的相，所以他是用这样子去先用这个识来取，来知道这个外境是非真实的。那进一步说，既然人取的这个境所取的境是非真实，这人取的这个心是也是非真实，他是用这样子的说明，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去亲证所谓的实相，亲证所谓的无分别法性。那接着在163页经文提到有我的义名，那在前面甚深中观的时候已经有提到我人众生寿命，那这边又进一步的提到所谓的知者，能知、能见，还有作业者，还有受果报者，又多了这四个。基本上这几个都是我的义名。那我们接着再看到165页，从己二这边开始说的就是观心，以观心无性以显性。那在己一我们刚刚已经说到，先不管是净空心有，那再进步到所谓的净是具名，或者心观一切法都是空无自性，那这个人观的心也是空无自性，那一样达到这个所谓的无分别法性。那刚所说的就是中观为师的这种修学的次第。那 已经进入到所谓的观心，这个心它无自性嘛，所以它用这个心无自性来显示诸法的实性，诸法的实性实际上也是无自性，或者是诸法的实相。那上礼拜我们看到的就是根一啊，观心无性嘛，根一的下面是曰圣意，观心无性，从圣意地来说，这个人观的心所取的境，都是无自性，或者都是毕竟空的。所以呢，他接着会说个譬喻的，那就是在170页开始，172页，一样是在观心无性这个根一的下面，就是心二第二个小主题，曰世俗的核心妄有。虽然圣意上没办法描述，都毕竟空，可是世俗上呢，一般的众生没办法理解嘛，所以他用譬喻来说明我们所认为真实的，我们认为有心的种种作用，这些事实上都是妄想分别而有的。所以他用一个譬喻之后呢，才接的所谓的根二了。如果我们对着这个贯科来看，就知道根二是无性即性，就无自性就是诸法的实性了。那导致接着会说明说，哎，就经文的脉络上，事实上可以不用譬喻啊，不用用种种的譬喻。他举的心有24个面相，从170页开始。那我们等一下会接着来看。那我们请看回来165页这边开始，从生意来说，就在求这个心相。所以以下呢，他是求这个心相到底是实还是非实。那这个我们在之前也有说过，这个可以对应讲义的89到103，或者你看那个贯科的第一页，贯科的第一页在右栏的第二行，根一，贯科第一页的第一行是我空观嘛，那根二呢是法空观。那法空观里面你找一下人山，有个观心非实非非实，所以那时候他就知道这所谓的观心，能观这个心，它不是实，它也不是说非真实，就是要超越了。这个在圣意地当下是要超越，虽然有心的作用，你可以认识，产生认识，或者你可能跟烦恼相应，你可能有所谓的贪嗔痴，跟善法相应，你可能有无贪无嗔无痴这种心的作用，可是这些都是因缘和合而有，所以这个都是要在圣意地的当下都是要超越，所以是非实非非实。那我们接回来看一样是165页，所以这两个部分是可以互相参照的。那165页这边要请求心相，就是求这个心相到底是怎样的状态，这个相有点它的特征性质样貌等等，也可以都是相。那相这个语词跟性有时候是互用的。那这边经文是用三门来观察，那第一个就是三毒求，第二个是从166页开始到67页是三时，三个时间。那关于时间我们会联想到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跟时间有关系嘛。第三个是三处，就跟我们有关系，跟人有关系，我们怎么可以知道有心的作用？应该现在大家都有心跳嘛，所以感觉到心有在作用嘛。那没有心跳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嘛。所以这个三处，第三个三处，从167页这边所讲的三处，它是从有情或者人来说明，它到底是属于内、属于外，还是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从用三门来求这个心相到底是什么，就可以知道它是无自性的。那这边三毒求讲是说，心就等于贪吗？或者心就等于嗔吗？或者心就等于痴吗？事实上都不是的，就是我们升起这个跟贪心所相应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时候心的作用贪心比较强，尤其是贪跟嗔是相违的，很难是同时存在的同一时间。那在请看165页的最后一行，这边讲的是用贪嗔痴来说明心是什么。那依着其他经论的论法习惯的用法呢，应该是从它的性质来说，就是心到底是善，到底是恶，到底是无忌。那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来看啊，这个有不同的说法。那这边只是偏向于，我们接着看166页，这边只要只是偏向于恶性的来说，因为三毒，三毒是属于恶性的。那如果广泛的或是配合其他经论的说法，实际上心是有三，就是可以通三性的。那我们请看那个166页的注脚448，这个我们上次是讲到这边了。导师在《圣蛮经讲记》里面提到，那上次我有请诸位稍微区分一下了，当然你可以全部看成有这几种说法。那我们稍微分一下，就是说从第一行是有部，那你在算是第五行声闻中的大众还有分别论者，你可以这边稍微区分，这个以上是属于部派佛教，那接着大圣之后是属于大乘佛教。我们接着，我们借由导师的说明，我们来看一下各部派或是各传承有什么样的主张。那第一个是有部解说心是有善不善无忌三性，那请注意哦，有部他是认为无忌是心的本性，所以在出生刚生还有命中的时候，还有在心就是善不善心所都没有升起作用的时候，这时候心都属于无忌的，所以最就有部的解说是心是属于无忌的了。那为什么会成善或是不善心呢？主要是跟善心所相应，就属于善心嘛，不善心所相应就属于不善心，所以所谓的善不善心是属于客，客就是说相对主人来说，主人一直住在这个屋子的主人他不太会走嘛，客人是住了就离开了，就像旅店一样，旅店客人是不可能常住嘛，常住也是有个有限的时间，所以就对有部来说呢，无忌是属于心的本性啊，那善不善心是属于客人客性。那而且他们从心的相续，从一心相续，一心相续是什么？是从我们出生走这辈子一开始心没有停断，就像我们在睡觉，有可能他就是没有起作用，可是他还是无忌嘛，还是用善不善无忌这样子去相续，可是他认为是这个心是一次性的。那假设我们运气很好，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今天遇到善知识，有人教我们怎么修行，那我们很快的就解脱了烦恼。那之后我们说嘛，阿罗汉是唯坐嘛，他只有坐，他没有起所谓的善不善行，因为他不会招感未来世的果报。那从这个一心相续，之前是凡夫，那我假设30岁40岁解脱了成阿罗汉，那这个心是不是一直从同一个人来说，同一个友情来说，它是一直相续的，所以这边讲约心相续为不善心所染，所以说心性本净。这个前提的意思就是有部他认为心是无忌的啦，就算我们有时候会跟贪心相应跟嗔心相应升起的所谓的不善心，那可是就心的本性来说是清净的，所以心性本净客尘所染，这个并不在说明并非不善心的自性是清净无漏，它只是说明这边的有部他讲的，就简单的说就是心的本性是无忌的，所以心性本净客尘所染并不是在讲说不善心也是清净的，意思就是说凡夫他升起不善心他还是杂染，并非所谓的心性本净他不是说不用修行的，可以这么说了。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等一下对于所谓的心性本净客尘所染各传承各部派的解释不太一样，好，这属于有部的，就是无忌是心的本性，那善不善心是属于客性。第二说是诚实论师，他说心性通三性，那心性通三性的话，那就是上二无忌嘛。 所以他认为所谓的圣门经，他的里面所说的心性本净，心本来清净，这个是不了欲说了。而且他们是约相续的假名心说，他没有从心是到底是真假，这个还进步之后我们看到我们再来看。好，第三说是声闻中的所谓的大众部分别论者，他是以心的觉性觉了的，这个性是本净的，等于说如果我们没有受到烦恼所影响呢，我们可以认识说我们觉了，或者我们认识的外境，基本上这个功能是清净的，本质是清净的。好，这是属于部派佛教。那接着我们看大圣宗，像般若经中观论，他曰善不善心的空性说，所以一切法本性空，所以自性清净心，清净呢就是空，空就是清净，这个在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等一下如果有看到我会跟大家讲，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有提到，因为有些众生害怕空嘛，所以他说清净，所以在般若经或是龙树论，他所说的清净实际上就等于空啊，空就是清净。所以他们是从所谓的善心不善心的本性是无自性，是本来本性空来说了。所以众生的心是本性空寂，一切法也是本性空寂，所以心性是空，法性也是空了，他是从这个道理来说。我们接着看，所以说一切法还有心自性清净，心性虽本空净，可是因缘有而杂染烦恼，就是等于说还是要修行，它不是跟圣蛮经，等一下我们看到的说心性本净本来就是清净的，当然经上会用很多譬喻嘛，假设月亮受乌云啊，或是太阳受到黑乌云所遮蔽，我们只要把它去除就会看到所谓的心性本净那个状态。可是就般若经这个系统，他认为从缘起无自性来说，还是本性清净，可是你因为有杂染的因缘，你没有把这个所谓的无明烦恼去除，你还是会产生种种的烦恼现起。所以他是从这个所谓的一切法本性空寂来说的。好，我们接着看齁。我们看到这个般若经的第三行齁。心性虽然是本性空净齁，就是本性空，本性清净齁。因为有因缘而杂染烦恼嘛齁。可是虽然是这样子，可是不爱所谓自性空的原生烦恼。等于说你还是会有烦恼啦，我还没有断除烦恼之前，你的烦恼还是在的。虽然你的本质上是空的，无自性的。那我们看接下来，所以不离法性空，就是法性空无二无别的，所以心性本净，他讲的是说他本质上是空无自性，而不是说他本质上是清净，这个是中观。那然由于烦恼本净空的心性呢不得显现，由此说心性本净为烦恼所，为被烦恼所染污。那瑜伽学者大约上也是跟他一致的齁。那比较费解的就是比较会让人家当然如果是支持这个说法的了齁，支持这个所谓的真常唯心论的，当然会认为是好的齁，当然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齁。好，我们看第六说了齁，然临近大众分别说的真常唯心论齁，像本经讲了，这边讲就是圣蛮经啦齁，所说的略略不同齁，心性本净或自性清净心呢是约如来藏法性空说，可是呢圣意空的般若中风齁，法性空是约一切法说。那这边讲的是说众生具有这个心性本净的如来藏齁，如来藏齁。所以心性空是约呢心可以显法性齁，就我们众生的心可以显示我们有如来藏，如来藏本身就是法性空齁。 可是他们又进一步讲，这个心性清净跟法性清净是无二的，就是没有差别的。简单的说呢，跟般若经的系统，他认为我们还是会受到烦恼所系缚嘛，可是他不会认为说我们的心就是清净的。那因为真如系这个系统，它是有具有如来藏，如来藏是本质清净。那般若经的系统，它虽然说烦恼无自性空嘛，菩提也是无自性空，可是众生还是有烦恼，众生的心它不是本来清净，它只是说它的本质是无自性，无自性所以可以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去除烦恼。解说上不一样了，所以关于这个呢，就会有这种种种的说法。那或许可能会觉得有点混淆或是有点困扰，先没关系啊，以后看到会更熟悉，一开始不熟悉慢慢熟悉。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荧幕这边，关于这个性质，这个性，导师在唯识学探源里面有提到，性的定义有很多种，像水湿性啊，地是坚性嘛。那这边所说的性呢，说的是一件事情或是一个物的个别的字体。那如果在佛教语词上，性种性或本性住性呢，这是说这个性是本来如此，就是它本质是如此的。那这个性呢，有点像我们中国所说的所谓的习惯成自然，或者生来就是天性啊，有点像天性这个意思。那法性或是实性，法性或实性这个语词呢，在大圣的教理上指的是普遍恒常的法则，或者是诸法离染，都离去烦恼的当下。这个就会我们常说嘛，法性是或是诸法实性是常住嘛，法界法住常在，所以是普遍的理则。就像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讲的事实上就是一切法普遍的理则。那在讲所谓体证到诸法实性或体证到诸法实相，是说我们体证的当下，就是我们去除烦恼或是离开烦恼的那个当下，这个就会牵涉到一个我们刚刚说唯识学他们在讲空性。如果还有印象，空性是什么？唯识学者的空性是什么啊？空所显性，那指的是什么啊？空所显性说二空所显嘛，就去除了所谓的人我，或是人执所执，或是人空法空。那实际上它指的就是缘成实啊，缘成实这个空性，空所显性，空掉烦恼所显的那个状态。这个就会跟中观不一样，他不会认为说那个你所谓的空所显性那个空性是要有了，那这个就是中观跟唯识家的这个争论点，就是对这个空性到底是要有，还是因缘有，还是生义地也是要有，这个就是会有争论的当下，就争论的那个地方。那这边所指的离染的当下，就是就中观家来讲，你体证到所谓的诸法实相的那个当下就是了，你不用说我体证的当下是二空所显出来那个状态，就是空性。好，那接着是关于自性的这个性，那这个性指的就是常一的自体嘛。可是龙树学当中他不会说凡有因缘所生法嘛，我说即是空嘛，所以只要是法它就是因缘所成，所以这样的性呢并不是一个常一不变的自体，这是龙树学要破斥的对象，这个自性的性。好，接着是所谓的善恶性或是善性恶性，这个性是属于性质啊。所以我看为我们这边166页所讲的就是心通三性，这边所讨论的就不是就应该不是说不是的，就是每个家的主张取的那个意涵不一样。中观家来讲这个心性或是法性，他取的就是普遍的理则嘛。那如果你看有部啊，或是诚实论啊，乃至大 简单说，部派可能就会取这个心的性质到底是善、是恶还是无忌的。所以就是有这几种说法。所以这边性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是可能是法的字体，像地有地的经验性嘛，水有湿性，或者是性种性，那是本来如此，或者是普遍的理则，或者是性质啊。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心性本净，在部分佛教指的是性善性恶的性，有没有提到？所以我们如果对应刚刚注脚48，导师在圣蛮经讲记所提到的，大致上我们可以理解部分佛教在讲这个所谓心到底善恶无忌嘛，他基本上讲的是这个所谓的性质的，心性本净，就是这个语词实际上在部派佛教就有，而不是在所谓后来的增长系统、增长经所提到的所谓心性本净这个语词才有，实际上部派佛教有就有了，可是那时候讲的是在说明性质的那个性、所以那到底是属于性善还是性恶，可是在大圣里面呢，心性跟法性有时候合而为一，那指的是心或是法的本体，那这个就会变牵扯到中观，跟中观为是这个地方比较一致啦，那增长系就更加不一样，增长就是认为是他们是一样的，就是心性跟法性清净是本来就清净，可是中观为是他认为心跟法性一样的地方是他们都是毕竟空无自性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是进一步区分的。好，那我们花一点时间啊，或许诸位觉得可能会有点生涩齁、那多次熏习可能就会比较熟悉，这个以后我们会看到类似的概念，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我们接着刚说明的，从165刚讲是三毒齁、就是心它并不是只是属于贪，并不是就等于嗔齁、并不是就等于所谓的痴齁、实际上是跟这些心所相应的时候，我们说称为贪心升起、嗔心升起或是痴心升起、所以从三毒去推求这个心的本质或心的样貌都不可得、那接着是从三识去求，那我们接着看166页、这边从时间上，既然讲时间就一定有它的变化嘛，我们怎么说过去、现在、未来，时间是种概念啊，相对来说啦，相对来说，从对今天来说，昨天是什么？过去的嘛，那明天呢就会是未来，可是今天是几号？3月20号嘛，那明天是3月21，可是如果到3月21的时候，3月20对21来说就会是什么？过去。所以时间就是种概念，这个是至少是我们友情或是人类所约定俗成，就像为什么一个礼拜要7天，一个月4个礼拜或是5个礼拜，为什么一年要365天，又多1/4，这是我们约定俗成的了，相对来说了。好，那我们从时间去观察，心是等于过去吗？心就是未来吗？或是心就是现在吗？假设心在过去，那过去已经失去了，已经消失了，那消失了心当然是不可得嘛。可是我们刚刚说从一心相续，从我们起床开始产生认识作用的时候，刷牙洗脸吃早饭，那乃至到现在晚上了，只要我们还清楚，基本上我们心就是有作用了。那有很多时候我们习惯做了某些行为，导致我们不是那么专注了。现在张鼻嘛，就现在不是有一个语词是低头族，是低头族还衍生一个语词，就是扎比僵尸啊，我突然忘记那个什么，就看手机看到浑然忘我，他也没有注意走路的行为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家，像我这两天看新闻，像比利时还是韩国，他们走路尤其过马路的时候，地下都会显示一些颜色啊，让你知道现在要过马路了。可是这样有好有坏嘛，你帮助这些所谓的低头族，让他知道现在要过马路要小心，可是 如果他习惯了，事实上他还是就是这样子过了的哈，他也没有注意。好，回过来这边来讲呢，就是说心哦，在过去已经消失了。我们求心相，这边都是要求心相啦，求心哦的特征，或是心的那个自信或是自体，都是不可得。好，那是过去了，已经消失了。哦，我们怎么可以找得到？哈，那如果心是在未来，那未来是还没有升起，位置现在就是还没有发生嘛。哈，所以你要求未来的心，事实上也找不到了。哈。那假设是心是现在呢？现在只是相对过去跟未来的假名哦，没有一念安住，所以我们要让心或是让时间停住，基本上不可能哦。暂时停住是不可能的，时间很快，就像流水哦。那心刹那刹那生灭也很快，你没办法让心停住了哦，没办法让心停住。我们比较多的时候会认为，哎，时间怎么过那么快？有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注意，所以时间就过了嘛。那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很愉快的时光，快乐时光总是过得快哦。这个都是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心理的作用哦。它并不是，它都是一种相对来说，它并不是一个真实哦。所以想要停住在这一刻，基本上没办法哦。当我们现在，我们当以前古德或是有看过有些人，他可能会用敲钟啊，或是用什么去关嘛哦。当你敲钟，你听到钟的当下，事实上都成为过去的哈。你要停在那边啊，不太可能。所以在经上说呢，我们看最后一行哈，经上说常说就是即生即灭了哈。所以讲即生即灭，讲的就是心它没有住相，就没办法停住，停在那一刻。那我们请看167啊。所以做三时，从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来观察，心是不可得。这个也如《金刚经》常说，我们常听到《金刚经》里面，或是有我们常看到《金刚经》里面所提到的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嘛，都不可得。这个不是有公案嘛？这个是等一下导师会看到了，导师会提到这个公案。好，这个关于三时的观察，心不可得。那接着是从地方齁，有时间那就有地方嘛，相对来说啦齁。那从三处来求呢齁，假设这个心是实在，那我们认为是心是有实在在作用嘛齁，如果是这个是真的是实在的话，实有自信的话，那这个心到底是在哪里？在内在外在中间齁，我们认真的观察起来这个心呢，并没办法指出在我们身的哪一部分啊，这个有点难了齁，这个有时候禅修的时候我们在说观心无常，那请问观这个心无常，或者说我们观呼吸用什么观？观呼吸用什么观？心，那心在哪里啊？不是，我们知道，我们觉知到了，知道有呼吸进出哦，在鼻孔这边。可是，那请问我们的心在哪里？啊？那当然，有些时候当然，好像南传他们会说是有个部分会说在肉团心的哈。可是有时候这个心实际上就是一种复杂的作用齁，所以在我们观呼吸的时候，我们人知的这个心呢，觉察这个心，觉察的这个作用，我们称为觉察心嘛齁，所以它并不是在我们身内的某个地方，它也不是心脏齁，心不等于心脏了齁，不等于心脏。那所以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说明齁，而且如果心就是等于内的话，我们怎么可以了知外境？那当然它也不是外面，因为如果心在我们的身心和合的外面，那我们的痛苦快乐谁知道？因为它在外面啊，我们怎么会知道？所以这种认识，这种感觉，这是这个复杂的认识作用了。所以有这个觉察的作用，我们称为觉察心。 它不并不是一个，应该说它是很广泛的哦。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有提到这个意根啊，哦，意根，心意是早期佛教不分的哈，心集起称为心呐哈。我们等一下要看到啊，独行称为意，事是了别哈，心意是在早期佛教它不分啊。这个意根也是很特别的哈，意根有点是片在我们全身体啊，全部里面哈。只要我们五根产生认识作用，都要有意根的作用。前五根产生认识，眼根看外境，你看到外面有颗苹果，那这个当下事实上都有意根的作用。那意根事实上也是属于寿命，就是我们的寿命。所以意根是，我觉得这个概念上，意根是值得可以去探究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在经论上讲的也没有那么清楚，导师只是说它是什么身心交感的中枢了，认识作用的泉源。那就只能白话的了解是说，我们产生只要前五根产生作用，乃至意根当然是意识嘛，那前五根产生认识作用都要意根参与。那甚至我们睡觉睡得很沉，都没有做梦，那是不是意识没有产生作用？谁在维持我们这个身体？它自然运作，自然呼吸，自然心跳。某个程度来说，这个就是意根的作用，所以它是可以维持生命哦。这个部分目前是没有看到太多的说明。好，所以这边讲的是心呐，哈，心。事实上它并不是固定在内外或是中间的，就是它不是固定在我们身体上的某一处，它事实上是身心合合的当下产生作用，我们去了知，我们可以产生认识的作用，认识的作用包含了五根嘛，当然也包含六眼、眼、眼、耳、鼻、舌、身、意到意识都算，这些认识作用都跟心有关系。好，最后一行，在167页最后一行有一个小节，就是说这个地方啊，这部经这个地方是用三毒、三识还有三处来观察心到底是，是不是有自信或心的特征是什么，所以认真的观察起来，不见有一个定法，就固定的法或是有一个心的字体，那不见心有自信可得，而弃入所谓的空心。这边所谓的空心，就是知道空，这个心呢，心空了，弃入这个心空，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说知道这个心是无自信，是空的，所以它会一直在，改变，就是我们有什么样，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因，心会产生怎样的作用。我们看到喜欢的人可能会升起欢喜心，看到讨厌的人，可能就是过去跟他种种不好的因缘或是种种不好的事迹就会带起来，那你就会升起嗔恨心，所以我们的心是一直在变化不定的，所以我们在说观心无常，那到底要不要观？事实上我们在说观心无常，就是要有时候就是观察我们的心念，我们心现在在想什么，我们念头现在升起的是怎样的念头。我们一常说一心可以二用，一心多用，实际上这边就是要注意或者关注在我们的心的那种刹那刹那生灭。有时候夜深宁静的时候反而很清楚我们这时候这种心的状态，有时候在禅修的过程很久很久没有起作用的那些情绪啊，都会升起来，应该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经验或体验的。在中国的有一个禅堂，有一个小故事啊，就传说了，就是在中国的禅堂有一个禅寺很有名，很多人都要去报名参加他们的禅修了。那有个老伯伯就是专门送豆腐给这间寺院，送了一二十年，这可能你们也有听过一些法师说过。那他想说，我送一二十年，他每年都那么多人慕名而来，而且从远地来要参加他们的禅堂禅期，所以他就偷偷去跟那个比较认识，因为他送很久，就跟那个住持讲，住持法师，我可不可以来参加一次你们这边的禅修看看？ 那这个住持法师人也很好，就说好啊，那你就来吧。他就去参加他们的禅期，禅修一天两天三天，突然间他大叫一声啊，这样子。那这时候当下很多法师就很担心了，因为我们禅修那么久好像都没有什么体悟，该不会他一下子来没几天就有什么开悟了吗？那当然当下因为怕老众嘛，所以都没有说什么。等他结束的时候呢，在私底下问问他，你那时候在禅修的期间啊了一声是怎样，你是看到佛吗还是看到什么？他后来才想说啊，没有啦，我想到好几年前有个人欠我豆腐的钱没有还我。这边所讲或许是一个笑话，或是一种这种传说了哈，讲是说有时候我们心静的时候，我们以前有发生或是没发生的一些境界或现象会升起，这些升起呢，某个程度来说，我们都是要去超越的，都是要去超越，才有办法跟所谓的你的所缘合一的。好，这边讲的就是说，他从一开始不管是中观或是唯识的修行次第来说，但都是讲的最后唯识当然是从遣除外境，知道这个人观的心是有的，那进一步外境也非真实，这个人观的心呢也非真实。可是呢，在中观的修行次第，它是先遍观一切法，就是用早期佛教的方式，初期佛教佛教弟子观五蕴无常变化嘛，无常所以是怎样，苦苦所以是无我，他用这样的修行次第，而且又遍观一切法，观到最后发现这个人观的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进一步才知道这人观的心也是无自性，所以他们最后导向的还是知道所谓的心空，就是心是无自性的。好，我们接着看在这边呢，除了讲说契入这个心的无分别法性，无分别法性就是心无自性，那在观心性空而入这个现证的无分别法性，对应的瑜伽师地论有六句，那这一部经这边讲四句，那事实上这边呢，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对应我们讲义，就是94到95，那就是我们上次我们刚刚所讲的了，在法空观里面观心非实非非实事实上也有，那这个应该在注脚145也有了，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不过这边所讲的这边是对应瑜伽师地论是六句是看454注脚454，那这边是用七句了，那我们看七句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是四心无色，那无色的话就是不是眼根或是眼识所认识的嘛，所以他就遣除了，先把所谓的眼识这个作用遣除了，去除了。那第二个是无形无对，无对就是无对爱，没有形状嘛，那导师说无形就是无对的，那可能是译者眼文就是多翻译的。那如果照那个玄奘大师的翻译，那当然这边不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啊。玄奘大师的翻译他可能是把梵文字游猎的全部把它翻出来，所以有可能是梵文就是有这样子。可是这边呢，这边不确定，我没有去对梵文。导师说无形就是无对的，那这边意思就是说心不像五尘境一样，所以他又进一步的遣除了心的无自性呢，或是心本性空，他就遣除了这种不是色境嘛，不是身香味触，这前五根，前五根所认识的对象。好，我们接着看169页，那无事呢就是他不是意识所能了知的，那无知，无知就是无明嘛，所以他不是杂染的有漏事所能了知，那就是什么现证的无漏会所可以了知的对象，所以他这边讲的是说这个心呢是就像无色嘛，无形无对无事无知，第五个是无助，所以心呢不是心，依这个生根 住而有所得，就是你在我们这个身根里面，或是跟五蕴合合这个当下有一个固定不变这个心。那第二是无处了，所以也不是心在气世间有所处所，气世间就有点你可以说是五蕴的世间啊，或者外在这个也是属于世间的，就是我们所居住人所居住的这个环境来说，这些都是在鉴别说心是没有一个无自性的。好，所以我们观察起来心是这样的无所得，唯是如如无差别性，就是诸法实性嘛，就是一切法。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在讲性的时候，大圣常常在讲的是一切，尤其是中观是一切法的普遍理者。所以如来接着说呢，不是借由微薄的智力他是没办法观察到，因为心的本质是如此，心相本来如此。那四心呢，进一步又说四心连三世十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观心也不可得。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可得讲的就是说不能求他的一个独立存在的这个自体，讲的就是心它是无自性空的。所以三世诸佛当然不可得，就是没办法求他了。那就如同三世诸佛没办法去求一个心，那未来的众生也是如此的。所以众生认为应该有心可以得，实际上这个就是所谓的虚妄分别，就是无明了。那我们接着看经说云何当有，就是访问以显示，进一步也是要说这个心是不可得。那导师接着说，从下文来看这是预留一个疑问，尽管在圣意观中求心不可得，我们这边是属于圣意观心嘛，我们如果看科判就知道这是在圣意观心，圣意地来观心是无性，就无自性。但是呢圣意地观中圣意观当中求心不可得，可是心是确实那样的升起升起作用啦等一下会有些譬喻来说心是像流水，心像电光，心像风等等好，接下来是举这个所谓禅宗的典故，这个就刚我所提到的在金刚经里面常说过去啊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得，未来心不得得。那这是古德啦德山禅师他就是要去南方烂破这个禅宗，可是在半路上遇到一个卖点心的老婆婆，他就问他金刚经说三心不可得，上座要点哪个心那这个为什么他会不知所答？导师的诠释是说因为他认为心可以得了，因为心不可得是认为是没有心所以心空心无自性，并不是说心没有作用没有这个心还是那句话，缘起世俗有圣意毕竟空了，就是你有怎样的条件就会让心升起作用，可是这升起作用的当下没有一个独立存在很久不变的这个心，这是自体所以他就是不知道这个心不可得的真意，所以他就没办法回答。那我们接着看倒数第一行169页的倒数第二行佛说但以颠倒想心生诸法种种差别那接着又说呢四心如幻以意想分别所以心跟烦恼呢相应而起，所以可以起种种的善恶业做了业呢就受了所谓的人天恶趣等种种生这我们常说嘛，祸业苦是有一点像轮回嘛因为有无明，所以我们所生语的行为不管是身体的或是语言上的行为都没有离开这个所谓的无明，所以我们不清楚嘛，所以我们可能说话会伤人可能我们会有贪心有嗔心等等，那就算是在行善多多少少会载有所谓的不善心，那根深蒂固就是所谓的自性执，就是认为有一个我，这个是最根本最核心的了 所以不管你做善业或是恶业，那当然恶业当然会可能会遭受果报，就是苦嘛，可能堕恶趣。可是你做善业，基本上还是没办法让我们解脱轮回啊！哦，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哦，好，所以在讲这个惑业苦，哦，因为有无明造业而受苦，这个意涵哦，那也说明了心可以生万法的这个含义哦。那导师这边说嘛，因为有心，因为有无明，所以心身体种种的差别相，造作种种的业哦。那这样的解说呢，包含两个意思哦。第一个是啊，心是什么？心的本质是什么呢？哈，心就是本性空，如幻有哈，就是世俗有哦，缘起有，可是它本质是空的哈。所以现有心哦，有分别，有心的作用，心的相哦。可是心的自性是不可得哦，心是如幻性空哦，如幻性空。中语词哦，讲的实际上就是缘起世俗有，生亦毕竟空这个道理哦。而且呢，它是本性空，如幻有哦，并不是呢在不可得中有一个微妙真实的心。这个有点在批评所谓的真心论哦，真常唯心论啊，他们所说的心性本净，他有点是在评这个了哦。他认为这个真心是在这个所谓的众生当中哦，如果你们有看过所谓大圣起信论嘛，一心开二门，开二门指的是什么？众生心跟真如心。所以凡夫众生心里面就包含了具有这个佛的功德真如心这个层面哦，这个就是在不可得当中又有一个微妙真实的心。好，第一个是讲哦，这个心的本性空如幻有啊。第二个是心生种种差别法，心种种差别法，这等于从世俗的缘起法来说了哦。那心中生种种差别法，在《阿含经》里面是有提到哦，就像注脚四五九哦，就是心种种，所以它的鸟哦，鸟有颜色有种种了哦。好。那这与唯识学，我们接着看本文齁，就是阿含经以来决定说，那这与唯识学的依是立境齁，立这个境外境齁，诸事所缘唯识所现不同齁，这边讲的是唯识，我们刚刚所讲的嘛齁，那所我们认识到的外境，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真的认识到外境，而是我们认识到是我们心事所现的影像而已的齁。那我们接着看哦，来接着看导师的说明哦。这是说呢，由于呢无始来的妄想心，所以造业受果流转生死流转哦。心就是这样的如幻如化哦，这样的虚狂颠倒哦。可是，在本来是如幻如化虚狂颠倒，可是在这个所谓的幻化虚妄当中呢，又自己造业嘛哈。所以又编织成所谓的虚妄的三界六道，而且在这个里面呢，凡夫嘛，就是这样子生死不了。假设如果认为一定有心可得，是真是实是实在的话，那就应该要问到底心是怎样的状态，它的存在是怎样的有，什么时候开始有。那一连串的观察来说呢，可以知道心是不可得。那反之的，如果我们可以了知，甚至可以体证到心无所得，心的无自性，那就是亲证到所谓的诸法实相，解脱自在。好，我们先到这边休息十分钟。待会呢，我们从这个心二，心二开始，就是心二喝这个约世俗喝心妄有这边开始举了心有种种的现象，有种种的作用，用譬喻来说明。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